各位好，欢迎来到樊登读书会。这一周我们要解读的这本书叫做《创客》，哇，大家等了很久了哈。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本书，而且这本书最厉害的是它的作者叫克里斯·安德森。为什么这本书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是因为这个作者写的每一本书都会对全球产生影响。比如说，我们都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儿叫长尾理论，就是他写的。这个长尾理论有多大影响呢？就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几乎所有当红的商业模式全走的是长尾理论。就是最典型的，我们需要补充一下这个知识哈。亚马逊，他们卖的东西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是利润最高的，对吧？它每个东西的利润可以变得很低，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尾巴可以变得无限的长，因此它可以卖最角落里边没有人会去看的一个交响乐的一个光盘，但这个光盘照样能够给它赚到钱，因为它尾巴可以拖得足够长。而传统的一个零售店，它不可能卖那么多的商品，就是说它只能够选择给它带来最高利润的那部分产品，对吗？但是当你发现说，等我的尾巴能够拖到无限长的时候，我像淘宝，我像这个亚马逊，我像当当，或者我像这种滴滴打车这样的公司以后，我虽然每一个单个的这个销售赚的钱少了，但我的尾巴拖得足够长以后，我整个的收益是增加的。这就是长尾理论对整个商业模式的这种影响哈，它是一种总结。那么他又提出了这个新工业革命，叫做创客。很多人都会问说什么叫创客。在这本书里边有一个特别棒的故事的开场，就是安德森会回忆到他的外公，他说他的外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明家。他白天上班之外呢，他在这个晚上在家里边研究，他研究出来了一整套的这个叫做草坪自动喷灌系统，就这是一套发明。有了这个喷灌系统以后呢，哎，就能够大大的提高草坪的这个喷灌的效率，对吧？那么他应该怎么办？按照我们的想法，你可以想办法创业，对吧？像叫爱迪生一样去创办一个大的公司。但是当时面临的情况就是，如果你需要创业的话，那么你需要这个成立工厂，然后雇佣工人，买原材料，搭建经销商队伍，就是等于要投入很多很多的钱。这个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是根本做不到的，而且那时候没有融资的渠道，你唯一可以找的是找银行贷款。找银行贷款说，那你拿什么抵押呢？你需要抵押自己的房屋，对吧？那我可以，这个成本实在太大了。于是他外公放弃了，就把这个专利转让给了别人。但是如果是今天，他会怎么做呢？那首先，他可以不用使劲的去从零开始搞研发，对吧？他可以在网上去寻找最新的这个成果，然后建立一个草坪喷灌的社区。这样的话呢，所有喜欢草坪喷灌的这些人都会到这个社区上来发言，然后就会有人主动给他出主意，对吧？他的信息来源是广泛的，然后他不需要自己建工厂。然后如果稍微运气好一点的话，他就会在阿里巴巴上找到一个中国的供货商，愿意替他去做这样的生产，而且垫资，对吧？因为他那边有现成的生产线。然后销售呢，他可以在淘宝，在这个京东啊、亚马逊这些网站上，然后建一个店，稍微做一下推广，因为这个产品特别的明确，目标方向很准确，所以慢慢的，因为独门的嘛，你有自己的专利，那慢慢的就会卖出去哈。然后第四，关于钱的问题怎么弄呢？首先，你做这件事的过程当中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钱，对吧？不会像过去那样要建工厂要花很多的钱，这时候你只需要一点点流动资金就可以使这件事运转起来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找上一个社区里边有10家人的草坪都需要喷灌系统，你说能不能咱们先凑点钱，然后做起来以后先给你们每家安装一个，那这叫众筹，对吗？这样一来，这个生意就已经启动了。所以这种创业的方式看起来特别的懒，看起来特别轻松，但是大家知道吗？这就是现在的创业环境。现在大量的人真的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想法，然后组织了资源，利用了所有为你做好的创客的准备，然后就把这件事儿做起来了，对吧？所以创客正在改造着传统的制造业。为什么呢？我们过去觉得一提到制造业就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事儿，对吧？大厂房，然后大设备。现在变成了这个，首先我们说设计工作都是用 CAD 或者 CAM 这样的数字文件在解决的，对吗？你只要掌握了 CAD 的这些工具，把 CAD 当作Office 一样的使用，那么你也可以设计各种各样的东西出来。然后制造壁垒在不断的降低，制造壁垒被什么东西降低呢？有一个革命性的东西叫 3D 打印。很多人都会知道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什么引起的，大家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什么引起的哈？好多人觉得说是这个蒸汽机哈。事实上，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最大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蒸汽机，而是风车。因为风车的改变呢，导致了人们 生产羊毛的这种方式的改变，就羊毛需要拿手砸，如果靠人这么砸的话，它永远都砸不出几块来。但是当风车来了以后，砸这个羊毛变得特别的快，所以才需要大量的羊毛，因此出现了羊吃人的现象，就是圈地运动，然后才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生。所以生产方式的改变是对于工业推进的最重要的方式，而现在推动当前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3D 打印。 3D 打印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人人都可以在家里边做生产商，你可以拿 3D 打印机打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最近知道的是 3D 打印机有人在尝试着用它打印肝脏，医生拿 3D 打印机打印出肝脏来啊，打印人的下颌骨，打印人工关节，对吧？打印手枪，可以开枪的 ，OK。而且 3D 打印的汽车已经开始准备在路上跑了。像万科这样的公司在尝试用 3D 打印打印房子，据说打印一个两室一厅房子的价格也就是5000块钱，对吧？如果城管队员来了说让你拆，那就拆了好了，拆了我把它融了，然后改天换一个地我再打一个出来就可以住了，对吧？所以 3D 打印是可以改变整个生产方式的，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3D 打印可以打印它自己。3D 打印机可以打印它自己，所以 3D 打印机可以把它的零件一个一个的打印出来，于是你们家只需要买一个 3D 打印机，然后它就能够不断的打印出更多的 3D 打印机，然后你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所以它降低了整个制造的壁垒。然后电商平台打通了销售的环节，因为电商平台是完全开放的，只要你有奇怪的东西，那么在电商销售的时候，你发现只东西独门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对吧？如果你真的能够生产出有自己想法的特征的这种东西，在电商上就是能够找到拥趸的，对吧？然后各国政府也纷纷的开始重视这件事。奥巴马在2012年开展了一个新项目，为美国1000多所学校引入了创客空间。这个创客空间里边有什么呢？给孩子们配备了 3D 打印机和激光切割机这些数字制造的工具，这样的话孩子们就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一点我觉得美国真的会比中国领先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尤其中国的男人啊，是没有生产一个东西的这种习惯。你看我们家下水道坏了我都会找人来通，对吧？然后你从来不会自己修车，打开机器盖就最多加一个冷冻液，就这样。但是你们知道美国男人最受欢迎的杂志是什么吗？在美国男人当中销量第一的杂志叫大众机械师。大众机械师，因为美国的每一个男人都要会做这些事儿，他们家里的割草机坏了都是自己修，他们都要需要一个大车库，然后车库里边有很多工具，他们可以生产很多的东西啊。所以这一点上美国孩子的动手能力要比我们确实要强很多。然后推动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个东西是开源硬件。这个开源硬件的概念呢，就跟我们过去熟悉的那个开源软件的概念是类似的哈，就是在之前这个硬件基础上进行一些创新的开发，包括软件、电路原理图、材料清单、设计图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使用开源许可协议，也就是说我没有版权，我这个东西是大家商量好的，全部都是免费的。OK， 这是很多大佬们协商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在这件事情上去挣这个知识产权的钱，而大家都是开源的免费。你想下载一个打印手枪的一个程序你就去下载，下载下来之后你就能够打印出来。 OK， 然后还有一个推动的最重要的来源是众筹的网站，就是包括咱们中国也有京东众筹，对吧？然后天猫这个什么淘宝也有众筹，然后还有美国最有名的叫做 Kickstarter， 对吧？就是出发这样的这种网站，它都是为了给大家提供资金的，众筹的资金。所以这个克里斯安德森因为他提出了长尾理论，他告诉我们说创客其实就是制造业的长尾。我们过去认为制造业是掌握在那些巨头们手里的，对吧？像西门子啊，像 GE 这样的这种巨头，他们掌握着制造业。而实际上当 3D 打印和开源硬件、开源软件开始风靡以后，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一个制造业的终端。你可以在自己家里打印一辆自己喜欢的汽车，然后自己开，汽车你都可以打印，那么何况冰箱呢？何况桌子，对吧？我相信中国人首先引入，如果我哈，首先在家里边搞了 3D 打印机，我第一件事要打印的就是我们家的塑料袋，然后垃圾筐，然后桌椅板凳，为什么呢？耗材。我再也不需要去买一个一个的垃圾袋，对吧？这个垃圾袋用完了以后，回收过来的原料，然后融化，然后再打印，对吧？所以它会成为了一个就是原料可以不断使用的这么重复使用的一个东西，对环保是很有帮助的。所以 耗材的使用可能成为中国人最容易切入 3D 打印的一个方向哈。然后打印完了耗材之后，你发现桌椅板凳能打，那我能不能打点更复杂的呢？哎，我试着打印一个这个这什么打字机，对吧？我试着打印一个洗衣机，我试试看，都有可能。OK， 所以这个创客是长尾效应在工业制造领域的延伸。因此你会发现说，有了创客之后，生产分布在了各个地方。生产分布在，而且人们没有必要集中在大城市里边生活，人们也没有必要在大公司里边工作。你们没有觉得互联网现在放大了每一个人的能力吗？过去我们是不是特别害怕失业，对吗？就是当我们一失业以后，你会觉得完蛋了，这日子怎么过，对吧？特别怕失业。现在你还怕失业吗？如果你失业了，你怎么办？你去开一个这个什么滴滴专车，一个月就能挣20000多。我昨天晚上跟一个专车司机聊，他说如果没人抓他的话，他一个月至少挣20000多，对吧？这很轻松，而且跑得不那么累。你可以在网上卖面膜，对吧？这就是互联网放大了个人的能力。而今后你不但可以在网上卖面膜，你可以在网上卖自己生产的东西，你可以自己生产一些好玩的杯子、好玩的碗、好玩的盘子卖给大家，对吧？都可以。所以这个工业匠人以后将会变得日益流行。因为过去我们觉得一个人想生产一个东西太难了，对吗？所以我觉得很难，没有这个门槛，这个很高，所以你做不到。而今后你发现你需要任何元器件，你需要任何开源的硬件软件，网上一查就能够查得到，对吧？所以这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享受自己人生的这种叫做独立的工匠啊。这也是圣雄甘地在很多年前特别倡导的一件事。圣雄甘地就希望人类社会就应该是没有大规模生产，然后每个人各自在家里边生产，这就 OK 了。这时候你就能满足整个人的供给。当然那是一种低水平的自给自足。而现在当 3D 打印机和开源软硬件来了以后，创客就实现起来，变得更加的可能。那么推动整个创客的这个事业发展的帮手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 3D 打印，这个我们不用多讲了哈。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我希望大家去体验一下，科学馆啊什么地方都有哈。然后现在已经可以打印出来很多很好玩的东西了，然后将来它会打印出来更复杂的东西，包括人体器官它都是可以打印的出来的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数控机床和激光切割机。因为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对于操作的技能要求不高了。你看我们过去在工厂里做过精工实习，就你要把一个榔头要搞得特别像一个榔头，哇，那个真的需要特别高的技术。然后我们就看工人师傅怎么做的那么漂亮，对吧？但即便是工人师傅做的那么漂亮，他的那个榔头也依然是不标准的，对吗？他有自己的人工在里边。而现在有了数控机床以后，你只要把数字输入进去，它做出来的就自然就是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数控机床和 3D 打印机的唯一区别是什么呢？就是 3D 打印机是用加法在增加，所以 3D 打印机对耗材的浪费会更小，而数控机床用的是减法，是不断的切割切割切割，所以它对耗材的这个浪费会稍微多一点哈。还有激光切割机，激光切割机就是使用强力的激光在塑料、木材还有这个薄金属的材质上精确的刻画出任意复杂程度的形状。很多 CAD 软件都可以将三维的物体分解为一个两维的物体，然后使用激光切割之后再拼起来，它就变成了一个三维的形象。 OK， 所以这几样东西会很好玩哈。还有一个东西叫 3D 扫描仪哦，这个东西厉害。就是我当年采访过一个数学家叫邱成桐，他是很有名的这个数学家。我问他最新研究的这个目标是什么，他就是研究这个，就是研究怎么样用数学做 3D 的成像。比如说你把这只手放在这儿，说我想打一个跟我这手一样的东西，只要把这个像眼镜一样的东西拿过来，呜扫一下，然后那边这个数码就完全生成了。这个数码完全生成之后，你把它输入到你的 CAD 软件当中，然后再用 3D 打印机咔打出来，这只手就有了。你可以给自己造一个很漂亮的手，对吧？而且材质可选，你不一定非得造成铁的，像钢铁侠一样，不用，你可以造成肉的都没问题，因为材质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啊。然后在开发模式当中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开源硬件哈，这是最好的开发模式。这里边要理解开源硬件呢，我们可以想这个克里斯·安德森自己有一个例子哈。他有一次，他有五个孩子啊，他是成功人士，有五个孩子。然后他带自己的孩子在玩这个乐高飞机的时候，然后拼了乐高的这个飞机，然后拼了这个机器人，组装了机器人，结果发现这飞机不好玩。乐高的飞机你们玩过吧？就是它飞起来了以后，遥控飞机嘛，飞起来了以后它飞不了多久就掉下来了。然后后来这个克里斯·安德森说，能不能我把这个机器人的一些 传感器什么的我拆下来，然后跟这个乐高组合在一块儿。于是呢他就开始动手把这个机器人身上的这种传感器、陀螺仪、什么加速仪、全球定位系统还有蓝牙这些东西全部都安装在了这个乐高的这个飞机上，然后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台叫做无人驾驶的乐高飞机。 OK， 然后这只是一个开端。他2007年开始在 Facebook 上建立了一个这种无人机的讨论区，然后吸引了一大批无人机爱好者参与他这个项目的讨论，然后他又可以获得更多的意见，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可以有很多人过来给你提供大量免费的意见啊。然后这个安德森的无人机项目就开始发展迅速，然后这时候他就开始委托一家外包公司来做这个无人机的制作。之后呢他又创建了一个叫做 Sandy Robotics 的公司，然后刚开始呢是在洛杉矶的一个车库做车间，后来他把车间又迁到一个工业园里边的商业区里边，最后成为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公司。所以这个公司目前呢2011年的时候营业额就已经突破了300万美元哈，然后这在硬件创客当中是极为罕见的。所以克里斯安德森现在在无人机领域应该算是一个领先的人物哈，很多人都愿意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开源硬件，就是当你拥有了大量的拥趸，有大量的人愿意跟你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各种你所需要的资源在网上全部都是可以找得到的。OK， 这个关于硬件创客的一些定价呢，在这个书里边他给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因为很多人都喜欢把价格卖得很低哈，说我这个东西20块钱生产的，卖25块钱，我觉得就不错了。但是克里斯安德森说，最好你能够有一个足够的利润空间，因为它是独特的，对吧？它是你自己独特生产出来的，所以当他建议说，这个硬件产品的定价应该是成本的2.3倍，这个听起来是贵了点哈，但是这样的话才能够更有效的保证你的这个东西能够复制，能够繁衍下去。OK， 在开源硬件当中充满着大量的活雷锋，就是大家编写了软件它不要钱，然后这个生产的这个硬件的图纸，然后硬件的这些生产的流程，它都完全放在网上去做活雷锋哈。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做呢？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做这样的东西，甚至开源的这个创新当中还有少不了的叫粉丝小组，就是当你的东西做得特别好了以后，还会有一大堆人扑上来说，哎，我愿意成为你的铁杆粉丝，我来帮你卖。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小米当年在上市之前还没有打过广告，还没有有过市场，就已经接到了那么多粉丝的订货量，对吗？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都变得这么好，然后这么开心，对吧？所以很奇怪。但是其实这事儿也容易理解，因为我们说互联网放大了每个人的这个能力，对吧？所以人们得到了解放，而得到了解放的生产力之后呢，它需要有一个释放的地方。所以这时候你发现能够让自己的才华得到展示，其实才是人类最大的追求。OK， 而且如果这些极客们、这些创客们在一块儿能够把这些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他们所有参与者到最终也有可能会获得很多的收益哈。比如说克里斯安德森曾经有一位模仿者，然后他就是盗版，他就是把安德森的很多东西然后拿来在这个中国搞一个类似的东西，然后生产山寨，对吧？但是后来你发现，我们过去对于山寨我们觉得叫水火不容，对吧？这是很难搞定的。但是在创客的时代，你发现创客自己本身获得这些创意的成本也不高，就它不像过去一个大厂子要发明一个东西以后它会投入特别多的成本，现在因为它一切的硬件软件都是开源得到的，所以它的成本也不是很高，再加上它可以找中国越南这样的地方做第三方的代理加工，所以它的成本其实也已经非常低了。因此那些山寨它的人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利润空间，然后最后导致什么呢？这个山寨它的人最后成了它的合作伙伴，然后成为跟它一块来创业的这些同伴，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对吗？所以仅仅靠山寨别人已经没法在这个世界上很容易的生存了，尽管它是开源的，对吧？反倒那些正版的，那些大家所熟知的有创造力的人更容易获得大家的拥戴，对吧？更容易拥有粉丝，所以人的创造性将会变得特别的重要。 OK， 所以开源就意味着这个公司将不再有专利作为你的围墙来保护了，所以你会遇到很多人可能会使用你的专利，但是没关系，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OK， 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讲过，这个盗版者哈是最后怎么成为克里斯安德森的伙伴呢？就是因为你发现创客本身的成本也可以控制到很低哈。前面我们讲的是这个开源硬件、开源软件啊，还有这些设备、仪器等等。另外一个给创客提供最大支持的东西就是众筹。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天使投资人，对吧？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拥有一些知己，只要你拥有了一些喜欢你这个东西的知己，那么你就可以去把这个众筹的概念做出来了。那我自己就曾经在北京众筹了一家面馆哈，我的知己就是一大堆特别想吃陕西面的人，然后他们都找不到好吃的这个陕西面条，所以我说那咱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吧。于是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商铺，然后大家一人出一点点钱，然后就拥有了一个餐馆。这样的话保证里边的陕西面是最正宗的，因为我们是股东，对吧？所以我们就去找最好的师傅，用最好的面，然后从陕西运回来原料，这样的话这个味道就会特别的有保证，对吧？这就是我们在尝试众筹的手法。包括我们读书会，你们知道我们有各地很多分会，对吧？这些分会呢也会采用众筹的方式，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些真正爱好读书的人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核心的核，然后这些人会不断的带来更多的朋友啊，更多的爱好者，这时候每一个分会就会不断的发展壮大。而这件事情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在没有众筹的时候，你会一下子突然开那么多的分支机构，怎么可能呢？但是现在你发现它变得比过去要容易得多，对吗？所以这个众筹这件事在美国做的最好的叫做 Kickstarter， 就是他就说要出发了，你现在要开始创业了，对吗？那么我们最近大家特别火的一个产品就是 Apple Watch， 对吧？就带着手表的那个东西，然后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希望得到它。但是你知道另外一个东西叫做鹅卵石，这个产品是来自于一个地下室创业团队，然后他们在2014年的累计出货量已经达到了100万部。这只腕表能够兼容安卓和 iOS 啊，使用电子纸显示屏，完胜同期发布的索尼智能手表，而且比后者还便宜1/4。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就在 Kickstarter 上解决的。他们设定了一个$100,000的筹集目标，2个小时之内就达成了。第一天突破了$1,000,000，然后第一周打破了网站记录的$3,340,000，3周多的时候，他募集资金就超过了$10,000,000。而且 Kickstarter 的社区成员提出了诸如防水、蓝牙 4.0 的建议，都被这个鹅卵石采纳了。你看，这就是大家一块儿在做创客，无论是买的人还是卖的人，对吧？他们都具有创客的精神。所以我们需要研究一下 Kickstarter 的这些游戏规则哈，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游戏它筹资的游戏规则一共有5个，第一条呢是一定要设定一个最后期限，不能无休止的筹下去，对吧？要设定一个最后期限。第二个是设定集资金额的最低限，就比如说你不能给$10以下，对吧？这是一个最低限，或者1000块钱我们起收，太少了我不要。然后第三个是强制最后期限与集资目标生效，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这个集资目标就生效了，对吧？什么情况下我就宣布失败，这个事儿都要事先定好，对吧？什么时候达到目标我们就立刻生效，就开始干了。然后第四个叫设定不同的馈赠等级，给予不同等级的出资人相应的谢礼。那这个大家现在都很熟悉了，对吧？你众筹了一部电影，那么如果你花50块钱的话，你可以得到一张门票；如果你花100块钱的话，可以得到2张，还外加一杯饮料，对吧？如果花200块钱，还有一件 T 恤，对吧？更多的话会怎么怎么样？这就是娱乐宝现在做的事儿哈。然后第五个叫做让集资人享有项目的完全所有权，就是我是宣布集资的这个人，这个我并没有出让我的股权，我只是把我的权利预售给了大家。你知道我有个朋友叫丁丁，他也是我们读书会的会员哈，我希望他能够听到这一段。就是丁丁最棒的一件案例就是他在京东众筹上帮大可乐手机，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手机品牌，然后重新要崛起，要搞大可乐手机做众筹，用了他告诉我是28分钟还是18分钟，筹到了1800万。这个比 Apple Watch 还可怕，对吧？就是他用了10几分钟的时间，他设计了一个特别棒的方案，然后做了很多的前期铺垫，然后跟很多社群建立了联系，然后仅仅用了20-30分钟的时间就哗1800万的现金到账。你想，这个团队还没有找到钱开始干这件事呢，他只是拿出了一个想法就拥有了1800万的这个现金来启动这件事儿。 这难道不是创业的最好机会吗？然后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叫三个爸爸的空气净化器，也是他做的，就是他设计了一个，他那个品牌叫三个爸爸，给这三个爸爸做了设计了一套众筹的体系，也是他大概用了这个用了大概三天时间还是几天，筹到了1600多万的这个启动资金，对吧？这就是 Kickstarter。 所以 Kickstarter 网站呢，它扮演了一个守门人的角色，它负责强制推行游戏规则，网站的运行效率非常高，而且有效地保障了出资人和筹资人各自的这个责权和义务哈。所以这个 Kickstarter 和京东众筹这样的机构呢，为创业者解决了三大难题。第一个就是创业的首笔资金的问题，对吧？就是我们说启动金的问题。第二个呢，是这 Kickstarter 网站还把你潜在的客户聚拢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社区，这个社区成员会贡献创意，完善产品，同时他为你免费宣传， OK， 他是你的粉丝。然后第三呢，是集资的过程同样也是免费的市场调研，在网上描述你的项目，感兴趣的人会向你靠拢，然后大家通过各类社交媒体啊，像 Twitter、 Facebook 对吧，微信这样的机构，然后主动的进行传播。如果你的项目放上去以后无人问津，那么估计它未来的市场也不会太好，这时候也不会造成你更大的损失，对吗？所以你需要的就是找到一个让大家愿意去参与的事儿。所以众筹听起来不错哈，我们通过众筹可以让一个一穷二白的这个穷小子，然后就拥有自己的事业哈。但是有人说我更懒，我连这事儿我都不愿意干，我就是有一想法，怎么办？有没有能够让我成功的方法？那美国有一个公司叫 Quickie， 这个 Quickie 呢是一个高中生，他高中都没毕业，然后就自己创建了一个这样的网站，然后他现在已经是美国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家具品牌了。而 Quickie 完成了这个创业接力棒的责任，什么意思呢？任何人缴纳$10以后，就可以把自己的创意设想提交到了自己这个 Quickie 的网站上。他要交$10，是为了防止有些人故意来捣乱哈。然后这时候呢，社区的成员，他们这社区里很多人会为自己喜欢的创意投票，并且发表评论。你看，这是在完善创意的过程。然后最受欢迎的创意由发明者和 Quickie 自有的专业人员提交设计方案，最受欢迎的设计最后会胜出。他们给你配了很多设计人员，把你的想法慢慢的做成一个现实。然后这时候他们在就产品的名称、宣传语、功能以及品牌推广的各种事宜进行广泛的投票，那么找到一个大众最喜欢的一种方式，然后 Quickie 的工程师把最终方案交给合作厂商去生产。你看这家具就生产出来了，然后 Quickie 上的每一个做出贡献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一定的酬劳。初次规模生产获利的30%是社区所有，就是 Quickie 公司会所有，35%呢是奖励发明者，其余的用于奖励其他的贡献者。所以这是一个多赢的游戏哈，所有人参与在这里边，他都能够获得收益，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发明人只需要有一个想法，你就可以把它交给 Quickie， 然后他帮你一步一步的完善。这个东西在中国目前可能还真的是可以做一个哈，挺有意思的。然后 Quickie 也具有 Kickstarter 的这种倒计时的原则，还有市场调研的功能、预售的手段，而且只有在产品真正投产以后，才会真正的划走货款。OK， 投产后才会划走货款，所有初创的体力工作都在 Quickie 的办公室里边完成了，因为这是为很多的这个懒人创客提供了实现自己创意的机会。怎么样？懒人都可以做创客，对吧？因为有人会替你做剩下的事儿。有一个酒店我去住过哈，它的名字，它那个酒店，咱不做广告，那个酒店的广告语我特别喜欢，叫做“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做”。他没有说什么剩下的事儿，但是这个广告语让你感觉很温暖，对吧？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做。其实 Quickie 完成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儿，你只要有一个创意，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做。所以未来的制造业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们说创客的好处哈，快速创新，没有门槛，融资便捷，制作外包，客户自助，对吧？这些东西是不是制造业的未来呢？那些大公司是不是互联网风口中那些根本吹不动的大象？我们未来的制造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作者在书里边给了这么几个总结哈，他认为制造业的摆锤会回到最灵活的国家，就是制造业门槛会不断的降低，创新的速度日趋加快，由于自动化的广泛应用，所以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小，而物流成本和快速响应则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物流成本，大家知道中国的物流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吗？就是我看过一个数字哈，好像说中国的物流成本占到了整个 GDP 大概10%几的贡献。 你就可想而知这一点是急需要改进的哈。然后在产品开发领域呢，创客运动越来越成为最佳的创新模式，大公司的研发创客创新也将会逐渐的采用这种基于开源社区的模式，就是包括谷歌，包括 GE， 包括西门子在内，他们也在研究创客的模式，他们也希望把他们的发明和创新分散化，支持了特别多的创客社区哈，包括海尔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儿。然后这个前两天海尔刚刚做了一个发布会，就是讲这件事情，就是讲他们的创新工厂，讲他们是怎么样孵化大量的创客，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海尔源源不断的创新，而且是客户喜欢的产品出现哈。总之，创客们终结的不是行业的巨无霸，而是他们对这些行业的垄断。虽然互联网蓬勃的兴起，但是像 GE 啊，像 GM， 像 AT&T 这样的公司并没有消失，他们中的很多企业反而会主动融入到互联网制造，没有谁必然取代谁，这是一个长尾的制造世界。在这里边我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个电影哈，最近刚刚上演的叫做超能茶派，那个结束的那个场景就是一个典型的工业 4.0， 就是那个厂房里边根本没有人，而这个机器人呢，拥有了人的思维的机器人，它黑客进入到了这个厂房里边，它就可以调动那些机器去生产它想要的东西，然后就 OK。 这就是未来我们生产制造业的这种方法哈。那么如何使用创客呢？我们给大家几个建议。首先你应该学会使用 CAD 软件，其实可能也没那么难，虽然我不会哈，但是我听他们说没有那么难。你可以把 CAD 当做 Office 这样去学，对吧？而且在谷歌上你可以找到，或者百度上可以找到特别多的教程，有教程你就去学它就好了哈。然后第二个呢，开始使用 3D 打印机，虽然现在打印出来的没有颜色或者不好玩等等，但是它是未来的方向。你拥有一台第一代的这个电脑也是一个值得珍藏的这种古董吧，对吧？所以你现在拥有一个第一代的 3D 打印机，将来会成为一个可以传家的宝贝。然后第三件事就是学会使用 3D 扫描仪，没事干在家里边拿这个扫描你们家的东西，对吧？带着孩子一块玩很好。然后要学会使用激光切割机，这个不用买哈，你去找一个地儿能够租能够用就行了。还有数控机床哈，然后开始使用电子元件。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我认识一个大哥特逗，他其实不是学工程机械，不是学这个，他是在上海卖捕鼠板的，知道捕鼠板吗？就是粘老鼠的那个捕鼠板哈。结果他发现这个工人呢整天罢工，工人经常闹事儿，工人要求加薪，然后他觉得很苦恼，一天到晚成本高得不得了，对吧？怎么办？这哥们儿就直接上市场上找各种各样的电子元器件，然后研究那个各种机器的结构。后来他竟然自己在家里攒了一台，用喷墨打印机的原理攒了一台给这个捕鼠板抹胶的这么一个机器，然后只需要把这个板传过去，那个机器就嘶嘶嘶嘶嘶就抹上胶了。然后他就解雇了一大批工人，解雇了这个工人以后呢，生产效率比过去高了，而且涂抹的比人工的要均匀的多哈。还没完，他还需要有人把那个板子放上去，对吧？把那个板子不断的往上放，这还需要人工。后来看这人也不顺眼，怎么办呢？他又去找了很多电子元器件，在那拼拼拼拼拼，后来拼成了一个自动传送这个板子的机器。你们看看，懂点机器的老板多可怕，对吗？然后把这个机器搞好了以后，就咔自动传送这个板子，他连那个往上放木板的那工人也给开掉，所以他现在的整个工厂，小小的工厂实现了无人办公，然后自己就每天把原料放那，他就走了，然后那边就会生产出来很多的捕鼠板。你想想看，这利润有多高？对吗？还记得我前两天在微信上曾经晒过我最近得到的一个宝贝吗？叫自动炒菜机，对吗？这就是未来，未来就是一切东西都可能能够把人替代掉。我们家用自动炒菜机现在吃了几个星期的饭了，非常好，跟人炒出来的几乎没有区别，对吗？那所以大量的餐馆最纠结的就是厨师不断的背叛，厨师不断的要涨价，对吗？一个厨师一个月就要给5000到10000块钱，甚至20000块钱，自动炒菜机一共才1000多，对吧？买上20个放在后厨多好。所以要学会使用这些电子元器件哈。所以创客思维其实适用于每一个行业，就包括我们做电影，对吧？做电影也需要有创客的想法，把一个好的想法怎么样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最后孵化成一个好的剧本和电影。包括我们做读书会就是源自于我的一个小小的想法，然后后来就慢慢的经过创客的思维，经过这个大量的众筹，然后 就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对吧？有这么多人跟我们一块儿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创客精神总结起来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开源硬件的共享精神，你手中有一点资源，不要把它藏起来，而要拿它出来跟别人共享，你跟别人共享的越多，你所产生的这个价值就越大。OK， 第二件事就是众筹模式的合作精神，有了这两个精神，创客的时代就为期不远了。所以这本书讲的是未来，就像克里斯·安德森在当年预言长尾的时候影响了很多企业的发展方向一样，他今天预言了创客也一样会影响到很多企业未来的发展。无论你在从事哪一个行业，我希望你了解一下未来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到底是怎样的，希望这本书能够给你带来启发。欢迎你加入樊登读书会，谢谢。